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周末哈，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去参加那个露营的活动啊。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这是第一次露营啊，更是第一次在户外敬拜。当然，大家的感受会不太一样啊，可能有些觉得很新奇。那有一些看得出来哈，好像多待一刻都没有办法忍受哈。不过我相信，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说，这是一次很特殊的体验，突破了自己心里面或者是肉体上我们常讲的那个舒适区哈。我们向我们自己不太敢尝试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迈出了一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经历了这几天露营的生活，我想你可能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为什么会抱怨，他们宁愿给人做牛做马，也不如回到埃及地，在那里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哈，当我们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认为是挑战的时候，我们总会把我们自己和那个挑战这个中间，我们设定一条界限，也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要靠近这条线，甚至要超越这条底线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浑身不舒服，我们就会发狂，会抓狂，很想后退，就想逃跑。弟兄姊妹，我不仅仅是在说我们露营的事情，其实我们为人处事，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大多都是这样子。想想看，你现在可能最发愁的事情，最在意的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你的底线在哪里？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会让你失去对情绪的控制。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八章40-56节，也就是换血肉妇人和雅鲁女儿的故事。那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这段故事是讲人的信心以及耶稣的权柄，没有错，只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我们平时总说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要有信心，可实际上呢，我们经常经历在信心上的失败，而且往往可能说我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和这个血肉的妇人以及那个雅鲁和他的家人，我们和他们一起，我们来仔细体会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啊，到底会经历什么。那第四十节这里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待他。那我们撇开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在这里故事的一开头就把我们带进到一群熙熙攘攘非常吵杂的人群当中。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等耶稣呢？当然大家各有各的目的，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抓住了机会，他吸引了耶稣的注意，成为耶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耶稣他服务的对象。这个人就是雅鲁。在第41节这里说，他是个管会堂的。那会堂就是以前犹太人他们敬拜的场所。那所谓管会堂的不是指看门的哈，而是指那些负责安排敬拜聚会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职，那也就是信徒的领袖。 那这个雅鲁他跑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耶稣。若是我们对比那些对观福音哈，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也有记载这个故事哈，当中有记下这个雅鲁他恳求耶稣的话。在那里雅鲁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在这里雅鲁他像所有做父母的都一样，为了自己病重的孩子来祈求耶稣的医治。并且我们从雅鲁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雅鲁应该是知道了关于耶稣他是如何医治的那些传说。所以我们从雅鲁的话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在他的脑子里啊，他也想象着同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耶稣来到他女儿的病床边啊，把手按在那个孩子的身上，然后这个孩子就得了医治了，这个孩子就会从床上爬起来了。弟兄姊妹，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我们呢？好，上网查一查资料，从朋友那边打听到一些消息，然后我们就会跑去找医生。哎，医生啊，你能不能这样，你能不能那样。好，我们会吩咐医生怎样来医治我们自己。当然这是这里雅鲁他所期待的，他直截了当地向耶稣表达了他里面强烈的愿望，就像医治别人一样。雅鲁想，耶稣啊，求你救救我的女儿。我们看到耶稣他二话不说，他起身就跟着雅鲁往他的家里去。不过有意思的是哈，那些原本在那边等候耶稣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围着耶稣的那些人，他们没有阻止耶稣去为雅鲁做事，但显然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等候耶稣的目的。他们大家都是紧紧地跟着耶稣，簇拥在他的身边，一同往雅鲁的家里去。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大群人浩浩荡荡从街市挤过去。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经历过这种人挤人的状况哈，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旅游景点还是在地铁里面哈，你想要走快一点那都是徒劳的。那对于雅鲁来说，他的女儿已经是命悬一线了，他怎么可能有那么的耐心能够跟着人潮慢慢的往前挤？而且他身后的那位耶稣也是紧紧的跟着他要往前挤，免得被人群给打散了。可就在人挤人的时候，哎，我们看到耶稣他突然停下来了。耶稣说了一句让所有的人都一脸问号的话，耶稣说，摸我的是谁？摸我的是谁？当然了，耶稣他是指有人刻意的触碰到了他。我记得小时候挤公交车哈，都可以挤到脚不沾地。那种情况之下，什么男女之别都已经顾不上了，谁还会想，哎，怎么不要让我身边的人碰到我？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根本没有人回应耶稣，连耶稣的那些门徒们都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明白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相信这个时候最着急的是雅鲁了。耶稣停下来，当然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可是千万不要耽误了给我女儿救命啊！哎，就听到耶稣很认真地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 那前面已经啊，我们听了姊妹为我们读了这段故事，我们知道耶稣他说的是事实，的确是有人摸了耶稣，一个患血漏这种妇科病的女人，整整12年的时间，她花光了她所有的钱财，都没有医治好这个病。如今，她不但可能要一直与这个病共处下去，更要命的是，她已经一无所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需要能够用一种同理心来感受这个女人的痛苦，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接下来这个女人她向前迈出的这一步对于她来讲是何等的艰难。或许从男人的角度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血漏症给女人带来的痛苦，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理解这一段的故事并不只是要从医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女人的痛苦。若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查考过的旧约的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那你就应该懂得包括血漏这样的漏症其实和那些患大麻风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不洁净的病，不洁净的病，那是需要透过献祭来赎罪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女人她不仅失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她更有可能已经被她的家人抛弃了，如果她还有家人的话。要知道没有人可以靠近这个女人，连他碰过的东西你要是碰到了都算作是不洁净的，你说怎么可能和他一起生活呢？所以对于当时周围的那些犹太人来说，这个女人是不洁净的，她就不该出现在人群当中。有人认为这个女人的信心超乎寻常，因为她竟然能够认为只要摸着这个耶稣的衣服上的那个坠子就能够得到医治了，好神奇哦。这个女人的信心的确很大，不过对于摸着耶稣就能够得医治的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这个女人她自己的突发奇想，更大的可能是他已经有耳闻。因为若是我们往前再翻一点圣经的话，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耶稣向百姓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6章就写道，那里说众人都想摸他，当然就是指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好了他们，有先例。虽然说这个女人她应该不是第一个想透过触摸耶稣来得到医治，但实际上这也正好说明了这个女人的信心，她这个时刻的信心已经不会再被她的理性所框住了。我们想想过去的12年，过去的12年对于这个女人来讲，虽然充满了失败、失望，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会根据她所听到的那些口碑，她来决定她要找哪一个医生来医治她。她会进行分析那个疗效以及价钱，来决定她要使用哪一种药物。她会有她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底线。可是我们也应该能够想象得到，慢慢的可能任何一种偏方他都开始愿意尝试了，尽管可能他要付出比别人高好几倍的酬金，这是可以理解的。 直至十二年之后，这个女人一无所有，除了跟随她十二年的这个病。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她对于这个病能够得医治的信心，弟兄姊妹，已经没有任何的依据了。也就是说，她可能不确定她的病能不能得医治。在她靠近耶稣的那一刻，你能想象吗？他对于从耶稣身上能够流出来的那个能力，他里面的那种紧张，那种害怕，那种期待。说紧张，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神奇的能力，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过去无数次的医治，每一次都是从希望变成了失望。今天呢，他已经没有能力来为这一次的治疗付上任何的酬金。所以眼前的这位耶稣，他的能力真的能够治好他的病吗？但管他呢，难道这个女人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说害怕，乃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女人只剩下面前的这一点点的亮光，她根本就不敢往两边看，因为在两边就是那些过往，从过往一直到现在那个黑暗的十二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都让他经历到那种黑暗，把他在那个亮光面前完全给吞噬了，那是无比的绝望啊。今天虽然他也不确定在他眼前的那一点亮光里面到底有什么，但若是他今天不伸手去抓住他，那他十二年的努力就是一场空。说到期待，我想这个女人最多的就是期待了。过去整整十二年，或许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在幻想着有一天她没有病患的那种日子。她更渴望着能够和自己的至亲，能够和他们靠近，甚至能够触摸。弟兄姊妹，这个女人她所期待的就是那么简单，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在乎的事情，甚至我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情绪，我们反而会自我隔离，把我们自己活成这个女人的样子。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努力的活在光明当中，还是要躲藏在黑暗当中，在那里自怨自怜？感谢神，正如这个女人她所期待的，当她触摸到耶稣衣裳上的那个坠子的时候，她立刻就感受到了从耶稣身上所发出来的力量在他的体内运行。圣经说他的血漏立刻就停止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这个女人的话，在这个时刻你会做什么？当你经历到那个能力在你里面有医治，你会做什么？喜极而泣吗？或者像我紧握着拳头，我向天大喊，或者我要手舞足蹈，我向周围的人大叫，我的病好了，我的病好了。你觉得你会这样吗？ 如果我是患了十二年血漏，这个让人羞耻又被人排斥看作是污秽的病，当这个医治的奇迹在我身体里面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可能我绝对不会声张，我不会声张，我会下意识的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我要静悄悄的来，然后我要静悄悄的离开。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整整十二年，羞耻、害怕，早已经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所以我早就已经习惯了躲藏、掩盖、逃避别人的目光，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一切在那个黑暗当中的法则，即使我现在已经进入到光明里面。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雅鲁，如果你是当时在场的耶稣的门徒，或者你是任何一个周围的那些吃瓜群众，你听了耶稣的这个话，你会觉得耶稣所讲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不得了了，竟然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摸耶稣的人给救出来？不会嘛，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明白耶稣他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有一个人不一样，就是这个被医治的女人，这个真正经历了耶稣所说的那个能力的女人，只有她能够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会问哈，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不过今天我想请你从这个女人的角度来思考，他听了这个话会是什么反应。正当这个女人她像往常一样，她想静悄悄地从人群当中离开的时候，耶稣的话看似没有针对任何人，可是这个话却重重地击打在这个女人的心头上，好像就是在对他讲，你还要逃到哪里啊？你还要逃回到黑暗里面吗？耶稣的话一下子就掀开了蒙在他脸上的那种黑幕，这个女人突然醒过来了，原来她自己已经站在光明里面了，她已经在光明里面了。可是这个时候那种惊恐，那种不知所措，让这个女人完全不知道该不该接耶稣的话。她要站出来承认这件事情吗？可是她能够再提当初那些在黑暗里面的记忆吗？这个女人虽然早已对病得医治可能有千百遍的幻想，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当病真的好了，他到底要怎样面对一个全新的自己？他要怎样面对一个曾经的过去？所以我们看得到他心里慌乱，耶稣的话让这个女人觉得那个时刻好像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都盯在她一个人身上。弟兄姊妹请注意哈，我并不是在这里瞎编故事哈。若是你曾经经历过圣灵在你里面的催促的话，我想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这里圣经这么说，那女人 知道不能隐藏。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圣灵的催促，在这里用战战兢兢然后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形容这个女人她当时的状态，她不知道周围的人若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会怎样，她的确会害怕，的确会害怕，但她更清楚的一点是在她眼前的这位耶稣，这位带有神奇能力涂抹了他过去12年的黑暗的耶稣，他才是这个女人他要用他自己全身全心全力来敬拜的那一位，他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个女人自己也不会想到竟然有一天他可以坦然地把自己所羞耻的在暗地里面做过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博圣经里面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周围的人他们到底怎么反应的，因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耶稣为这个女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旅程。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姊妹，到底什么是信？相信吗？那相信什么？怎么个相信法？这个女人的信心她到底是怎样的？是她相信摸着耶稣的衣服就能够得医治吗？这是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信心吗？或许是，但总有那么点成功神学的味道。毕竟这个事情只是这个女人她听说过的，这种事情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你说谁能够完全的相信这种事呢？这根本已经超越了人的理性。其实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个女人的处境，我们就可以发现之所以这个女人她抓住了这一次得救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他放下了他所有为他自己做的那种求医的计划，所有他对医生的医术的判断，所有对医学知识的理性，他只是抓住了他心里面出现的那一点点的亮光而已。换句话讲，这个女人已经不再为自己设定任何的界限，她已经准备好接受那个超乎想象的未来。想要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设限，接下来出现在故事当中的这些人物就是这个女人最好的对照。我们看到就在众人都在议论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知不觉过了很久了，好像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本来是要赶去耶路的那个家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从耶路家里来的人把大家又带回到之前的那个时空当中，那个人对耶路说对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简短的几个字，相信对于那个还在焦急等待 耶稣赶快结束跟那个女人对话的雅鲁来说，这几个字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突然他所有的人生希望都破碎了。女儿死了，早知道这样，那我还不如不出来找耶稣了，我留在家里面，我还可以多陪伴一会儿我那个心爱的女儿。弟兄姊妹，还记得刚才前面我们提过，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当中有提到，雅鲁他原来的设想就是请耶稣去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女儿的病就能够治好了。这一切都应该是发生在他女儿还活着的时候，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雅鲁的家人他们认为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不再需要治疗了。那么雅鲁呢？雅鲁他原先所期待的那个场景突然变成泡影了，他不知道现在女儿已经死了，他自己以及身边的这位耶稣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弟兄姊妹，这些认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的限，都在阻碍他们进一步的去抓住耶稣，所以他们差一点就失去了能够认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机会，他们差一点就放弃了。但是感谢神，耶稣没有放弃，耶稣没有放弃。耶稣说不要怕。耶稣在雅鲁的心里面也发出了一道亮光，耶稣说你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前面耶稣刚和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在这里耶稣再一次把这个信和得救连在了一起，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要怎么信啊？要怎么信呢？雅鲁他肯定不明白前面那个女人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信，雅鲁肯定不明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在这一刻，耶稣的话已经把雅鲁带到了一个信的起点。得救，一个孩子已经死了还能够得救吗？我相信这一刻这个问题在雅鲁的心中已经开始形成了冲突，他的信已经开始萌芽了。耶稣说只要信，什么意思啊？信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呢，还是我要信死人能够得救？大家有没有发现哈，雅鲁现在 对他所面对的这个困境正好是前面那个女人她所得救的原因，她好像跨不过那个坎。信就是突破设限的信。雅鲁本来是信耶稣能够救他女儿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信是他女儿还活着的时候，这就是雅鲁为他自己所设的限。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打破了他所有为自己设的限，雅鲁跟着他死亡的女儿 进入到了一个他没有办法认知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看到雅鲁开始害怕了，他开始害怕了。不要怕，只要信。耶稣显然看得出来他里面害怕，可不仅仅是雅鲁，接下来出现在故事里面的人物，几乎所有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脑袋为自己设限，所有人都在为雅鲁的女儿哀哭捶胸。当耶稣说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哎，所有人都觉得很荒唐，他们都嗤笑耶稣。弟兄姊妹，你觉得雅鲁的女儿能得救吗？感谢神，耶稣没有因为你我的信心来决定这个雅鲁的女儿是否能够得救。我们多数和雅鲁以及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一样，我们和他们一样，被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里面的欲望限制住我们对这一位看不见的耶稣，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从小就受教育，我们要坚强，我们都在培养我们自己的自信，甚至要把这种自信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把别人当作自己自信的垫脚石。于是我们时常会把自己困在困境里面，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就拒绝一切的改变，我们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愿意示弱的时候，我们就宁愿用情绪来伤害对方，甚至是伤害自己，我们也不愿意尝试说一声对不起。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别人不明白我，只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那个才是最好的选择。弟兄姊妹，我这个字，我这个字是信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想想我们信主的时候，谁不是先把我给放在一边？雅鲁和他的家人朋友都因为这个我，我们看到他们被那个死亡给笼罩，他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但这时耶稣却像是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世界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激荡起涟漪。在这里最后说，他的父母惊奇得很。好，在56节，这里说他的父母惊奇得很，雅鲁和他的妻子被那道光给吸引了。你说现在的他们，他们是相信女儿已经死了，还是睡着了呢？弟兄姊妹，他们为自己的设限，在这一刻正在崩塌当中。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今天的生命里面是充满光，还是依旧有黑暗呢？耶稣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若是想要那个光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就要像那个女人那样敞开自己， 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来相信他，相信他。耶稣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起来吧。弟兄姊妹，其实耶稣时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光当中向我们这样呼喊，耶稣就是你的光，女儿起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像这个女人一样战战兢兢匍匐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那光，是我们亲身经历到，是我们亲眼看见。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的本性时常喜欢黑暗，但是你却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温度，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世界还有出路。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最清楚我们的光景。很多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跨越，但是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当我们走投无路，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主，你伸手拉我们一把。谢谢主，愿你自己时常的在我们心中点亮这个光，好叫我们的生命永远有方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